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这一期节目我们是在爱丁堡艺术节的现场为大家录制，坐在我身边的是艺术有毒的主播 Sammy。 Sammy 你好。
Hello 大家好，第一次上文化土豆。
这可能不是完全准确，因为我记得我们两年前来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有一期节目是在 Pleasance 那个剧院的广场录制的。你在旁边，你没有说话是吗？
对对对，完全没有。
正好我提到呢，就是说在我们文化土豆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录制了好几期和爱丁堡艺术节有关的节目。
你可能要更正一下，不叫艺术节。
OK， 叫爱丁堡什么节？
艺穗节。
OK， At French， 对对对， French Festival 爱穗艺穗节。我们的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是2007年的艺穗节前夕和当中录制的，以及我们的第58期节目是2018年的爱丁堡艺穗节之前做的一个预览，就是我们选了一些我们喜欢的节目。那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我和 Sammy 在爱丁堡观看了大概一周各式各样的演出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半钟头火车就要离开爱丁堡去伦敦。我们在等火车的时候坐在一个，三米，你要形容一下我们现在的环境吗？
应该就是火车站隔壁的一个就算大草坪上吧。
对，
然后今天天气特别好，所以草坪上基本上已经坐满了人，所以身边会有很多噪音，大家在聊天，然后在躺着享受阳光。
这个大草坪其实是叫 Princess Garden， 那在它的旁边是火车铁轨，然后有一些树把它挡住了，然后在这个 Princess Garden 的北侧是爱丁堡的旧城，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爱丁堡城堡的阴影下，然后南侧是一个斯哥特的 monument， 一个纪念碑。那我们知道斯哥特是苏格兰最伟大的历史小说家，可能也是整个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历史小说家。那他很出名的一个小说叫 Waverly， 然后我们的火车站以及火车站旁边的桥也都是用 Waverly 来命名的，但他们之间是谁在先我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要不要先请 Sammy 给还没有时间去详细收听我们的第十一期、十二期和第58期的朋友，用半分钟的时间很快的介绍一下爱丁堡艺穗节的它是一个怎么一回事情？
对，如果要特别简单的去介绍呢，我要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家对这个艺术节感兴趣呢，其实就是首先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应该算是表演艺术的大型活动节日，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它创立于1947年，然后这个节日到现在已经70多年的历史，每年大概会在爱丁堡8月份的3个星期期间呢，会有3000多场不同的表演，然后这些表演涵盖的内容是比如说剧场啊、 comedy drama 喜剧、舞蹈的表演啊、身体剧场的表演，包括它还会有circus 就是
马戏，
然后 cabaret 歌舞表演啊，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儿童剧场啊、音乐剧啊、纯的声音的表演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有点类似这种讲座形式的 spoken word 的这种东西。除此之外还有展览啊，各种各样的这个 visual art 的展览等等等等吧，就它涵盖的这种表演形式是基本上是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涵盖的这种表演形式全部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3个星期会有3000多种演出，然后有5万多场 表演，应该可以这么说。1947年也是二战之后，然后在爱丁堡大家要应该说是希望能振兴欧洲文化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有这个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是最早的，因为国际艺术节是最早的，然后这个 Edinburgh Fringe 是由8个应该算是被国际艺术节拒绝了的这种演出团体，然后他们当时就想说 OK 你们这么 snobbish， 然后你们拒绝了我们，那我们就要自己成立一个跟你同期在做的这么一个艺术节，然后我们的宗旨就是说我们可以接受所有只要你想要来表演都会给你这么一个场地的一个艺术节，所以叫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然后这个8个被拒绝了的团体就越来越壮大，然后慢慢就这样70多年过去了，就壮大成现在这样子全世界最大的表演艺术节。
我想我们今天的聊天可能把所有我们看过的票的票根都留下来了，然后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个袋子里，待会儿我和 Sammy 会分别的抽出，就是随机的抽出一些票根，然后呢我们看到了那个剧以后再随机的给他们颁一个奖项，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些和这些观赏这些表演相关的一些想法。那
我们总共看了多少剧啊？我们好像因为我们看的也不太一样，不是完全一样，20多，
我想应该是有的。我们在这里住了六天晚上，那有6个白天，这里其实就顺带算一个攻略，是我做的这个规划和订票。那，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可能只待了2-3天，所以我也知道，可能以前也有电影节的经验，如果是6天的话，不可能全部每天都排满，这是会特别累的一件事情。那在时间上，我基本是选把中间，前2天。或者是2天半看剧，然后第3天我们就完全休息。我们去了格拉斯哥，苏格兰的第一大城市，离爱丁堡也不远，然后又回来看了2天的剧，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那刚才三明有讲，既然有这么多的场次，几乎是不太可能，就是说你有一个特别系统的方式来挑选你想看的东西，特别是当你拿到这些演出的花名册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电话本一样的那么厚。那我用的一个比较取巧的方式呢，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我没有很提前的去订票，所以有很多票已经没有了，那我只能在，所以我选取了是看卫报，它在过去的一个月有非常多的报道，每天都有 review， 那它给4星以上的节目，以及我也看了，在每个周末《金融时报》也会有一个跟这个 French 艺术节有关的评论板块，那我把他们俩推荐的剧目和尚能在官方网站上订到票的这个剧目做一个交叉啊，剩下来的其实就是我可以订的了。那我们开始订的大部分的票也都是属于被两边的记者筛选过一次之后，然后但是它又不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已经被订光了，对，就是次好的。
还有一个这次可能比较好的点，就是说因为这个艺术节是3个星期嘛，然后我们来的是选择最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所以其实好的 show 都已经被 review 了，所以我们已经能看得到 review 了啊，不像可能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艺术节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有一点瞎，就你不知道要去选择什么。
当然不好的就是最好的时候被 review 过以后
就很快就没有了，
对对，票也就被抢光了。那我想问一下 Sammy， 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爱丁堡，你觉得和第一次相比，就不管是体验上还是怎么样，有什么值得分享和更进阶的攻略可以跟大家介绍？
对，首先就是对于一个跟戏剧或者戏剧圈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很喜欢看这类表演的观众来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推荐，就一生一定要来一次的一个体验吧。而且第一次来的那种震撼我现在依然记得，就是说你在爱丁堡这个城市里面，尤其是它这个老城区，都本来就整个城就是一个叫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在一个文化遗产里的，在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你自己就走在了一个这种戏剧现场里面的感觉，然后在那个街道里面跑来跑去的，然后去找你要看的剧的这个场地，然后因为我们订的剧可能很多时间都很接近，然后你要基本上所有的剧跟剧之间的时间都是用来在找路，或者是你用来去看，哎，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然后就是这个这整个的 就你本身身体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体验就特别好，嗯，就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它又因为这个城市分散了300多个不同的这种表演的场地，所以就是整个探寻过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新鲜，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嗯，当然因为你本身比如说你在爱丁堡上过学嘛，所以这两次来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不是像纯游客一样很瞎的不知道到底哪里是哪里，大部分的地方你还是比较清晰的知道对对对怎么走，所以就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预备好这些迷路的时间。
嗯，我这次第二次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发现爱丁堡多了很多很好吃的中餐，然后我们吃了，就是很多人会去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罗琳写哈利波特的一个咖啡店之一啊 Elephant House， 在它的对面有一家川菜馆，然后我们去吃了在什么干煸肥肠还是什么的，就特别棒，然后乱入了一点川菜推荐。然后那个另外第一次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时间比较长，看的种类比较多，我们所 cover 到的不同的剧场就是不管是演出的形式还是说场地的多样性也都非常的多。可以给稍微进阶一点的或者是真正要来的人解释的就是有演出团体，然后有场地，但是还有一种品牌的概念，它可以说是一种超级场地或者是一种一种院线的，基本有点院线概念的东西，可以请三位介绍一下啊。
嗯，就这个是也是我第一次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然后这一次才发现，就是说原来，一个场地也其实相当于一个品牌。然后呢，那大家可能在订票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说我只要是订这个场地的，那它就不会太差，它不会就是说让我们最后就觉得很坑的感觉。所以如果你选择这些场地的这些票呢，你就知道啊是一个很保险的选择。嗯，然后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完全不知道的。然后有几个大的品牌也是后来你去做了 research 对吧，你告诉我啊，什么比如说像它最老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叫什么 Travis Theater 的这个，还是什么 Pleasance，像这两个品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最早的这个，好像
这都还不是，就还其实还都不是这个品牌的意思。嗯，最开始艺术节开始的时候，大家我比如说我是北大学生剧社的，我就去包一个空间，然后我就在这个地方固定的演出。然后发展到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种经纪人或者是一种院线的概念。这些院线有的第一个出现的这种院线就是叫 The Assembly， 它就是在苏格兰的一个市政议会的这个 Assembly 的场地，它最开始在那儿都包下来，然后呢，它再去吸引不同的演出的个人演出的这些剧团，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去包户外广告啊，包传单啊，就是去做这些推广方面的分享，进而这个 Assembly 这个品牌最后就扩大到不仅仅是在最开始的这种市政厅有，它也在其他的场地也会有分会场。那像现在就也有一些比如说更偏向马戏类的节目，他们就都在所谓的 Underbelly 这一个品牌下面，它也不仅仅啊，它也是很多元化的。然后刚才你提到的 Pleasance， 它最开始是只是在一个叫 Pleasance 的一个学生会的一个场地，那现在其实有 Pleasance 一、Pleasance 二、Pleasance 什么Dome， 就其实它也是在全城有非常多，其实就是一个院线的概念，它更多的是做推广渠道的一种共享啊。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颁奖的这个环节，然后我从我的包里拿出来这个票根呢，我要说一下这个票是有不同的大小 size 的啊，虽然我们都是抽背面，因为所有 Fringe 就是易碎节它都是一种细长的票，然后国际艺术节就是更官方更高端更邀请赛的，他们是更宽的票，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票它是来自于这个爱丁堡书展，也是同期进行的，我们也
还有艺术，
还对，还有一些艺术类的展览的门票它是宽一点的，所以我们对对对还是闭着眼睛抽啊，你给我拿着闭着眼睛抽啊。OK，
好
，OK， 这是我们8月20号在 Pleasance 晚上9:15看的。OK， 这是一个歌舞表演，它是 Camille O'Sullivan 的啊，这个我就只能给她颁最佳女主角奖，就是 他 Camille Sullivan 是我可能在微博和两年前来的时候，我单独在 Underbelly 那个场地，在大草坪里面的一个帐篷里看的。他这是一个爱尔兰的歌手，他主要的工作是翻唱 Nick Cave， 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已经去世的音乐人他的歌曲。然后去年我一个人看就几乎看哭了。Sammy 当时是生病了，在酒店里睡着。今年我就又，因为他是第14年来爱丁堡了，所以我知道他年年会来。今年看到他以后就订了票，两个人去。当时我们还有一点担心，也不是担心，就是 Sammy 还问我，那这个演出会不会和去年
一样，
一模一样？结果完全的不一样。虽然他也唱了 Nick Cave 的歌，他也翻唱一些Leonard Cohen 的歌，但是去年如果说他都是那种夜上海式的、复古的，在一个马戏团的帐篷下面的那种表演，唱的都是很舒缓的歌。今年就完全是摇滚乐的一个感觉，场地也变了，是在一个更像一个 live house 的这么一个场地里面。然后他的
但你去年是为什么哭呢？你觉得
也不是哭，就是特别感动。
对，就是
因为他的控场能力，就是这个姐姐 Camille Sullivan， 她的控场能力太强了，她那个眼神和观众的那个交流能力，她就始终让你觉得有20%的时间，她好像都是真正的在看着我啊，就是一种女神在凝视着你，然后跟你沟通、跟你说话的感觉。虽然同时还有200个人在里边，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她的这个特别牛。
还有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也是一种，是什么声音呢？
就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像这样子的表演，一般来说不是，就是如果是让我自己去订票，我是不会订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就老觉得啊，这好像是一个很 cliché 在翻唱某一个名人，比如说就他是翻唱 Nick Cave 嘛，然后我们在这儿也看到很多，比如说翻唱Leonard Cohen 啊，然后 Bob Dylan 啊，就是翻唱的这种节目，我都不是会主动去定的。我就想说他们能唱的比原唱好吗？或者是他们的再次演绎能演绎的有多好呢？自己会有这种预设嘛，所以就不会去看。那么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特别，你就觉得他的声音，就可能他本身的年龄还有他的经历可能也到那儿了，他的声音就真的是很有感染力，和包括就会觉得他的声音里头是带着故事的。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让我很惊讶的。然后
他有，我甚至会说他有那种通灵的能力，或者是他想给你这种感受。因为在这次我们看的这个演出里，他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Nick Cave 是一个很 spiritual 的人，他可能不是很强的那种特别信宗教，但是他的音乐里面有非常多就是非常纯洁非常光亮的东西，也有非常黑暗非常阴郁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在我这次的表演里我都会把他们给呈现出来，然后你们不要被吓到。这种真的在某一些时刻确实有那种感觉撒旦附身的感觉在他的那个表演里面。 OK， 那现在刚才我颁的是什么奖？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主角。 OK， 然后Sammy 抽一张。
那这个剧叫做 Citizen of Nowhere， 然后如果要翻译的话应该算是没有，对，没有国籍的，没有国籍的人，没有国籍的群众民众之类的。然后这个是在最特殊的一个剧场设置吧，它是在一个酒店，就 Novotel 的餐厅里面演出的。然后那么所有来的人呢，首先还有这个是一个组织叫做 Chinese Arts Now， 这个组织来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订了这个票，就想看一些在英国的这种华裔的这种演员做的剧嘛。然后他是在餐厅里，然后所有来宾呢都是每个人或者是几个 group 都可以坐在一些餐桌上，然后他会给你发一杯红酒，然后发一个蓝牙耳机，然后你听蓝牙耳机来听对话。然后你的这个剧场到底发生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发生在你的邻桌，有三个演员在邻桌的这个设置下一边吃饭然后一边来讲话，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设定。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就是像在餐厅里偷窥邻桌在聊什么的这么一个设定，所有人都戴着耳机然后听他们在说话。然后这个说话的三个人呢是一个家庭，包括一个可能刚刚退休的妈妈还有他们的两个孩子。这个妈妈呢是10岁从香港移民去了 英国，哎，去了苏格兰。
那个时候先不在，现在英格兰。
啊啊、OK， 现在英格兰，反正就是一个移民，一代移民吧，应该算是。嗯，啊、然后他的两个孩子全部都是在爱丁堡出生长大的，这是他们的设置。然后全部都是等于全部都是华人的这么一个背景。
开中餐馆的一个家庭。
啊，对对，开中餐馆。然后现在那个儿子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儿子是一个演员，然后在伦敦，然后女儿也是住在伦敦的，马上就要成为应该怎么说 Conservative Party。保守党的 MP
要竞选当议员，
竞选当议员的这么对对对这么一个角色吧。然后他们当然就知道这两个人的这种背景设定呢，就会有很多冲突啊。然后这两个兄妹两个人的一些对话呀，他们跟母亲的一些对话呀，就是能带出很多关于亚裔在这边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啊，然后他们的政治观点啊，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从最平淡的家庭对话当中能引申出来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一个观点或者是一个什么。
对，它其实是两代华人在英国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未来的设想，这些都有讲。
对，很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些身份认同的问题，其实就是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要退休了，她就说啊，我现在也不经营我的餐厅了，但是我要回香港。然后两个孩子就觉得很惊讶，说你十岁就已经来英国了，你就是一个英国人，然后你的英语基本也完全就是本地人嘛。然后那香港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你小时候曾经逗留过的地方，那你为什么要决定就是退休以后要回到那边？然后包括这两个儿女，一个是演员，那他可能就是从他自身的经历来说，作为一个亚裔演员在英国，那对于他来说他的表演机会很少啊，他遇到的每天每分钟遇到的一些他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他全部都把他带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女孩呢，她作为一个特别想要或者是她已经成功的 blend in 进这个社会的这么一个政治家，然后那他怎么从他的角度，而且他又是保守党的，他怎么从他的角度来去诠释他的理解啊等等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剧因为基本上我们在爱丁堡看的剧都是一个小时的，每一个都是一个小时的，那他这一个小时你就会觉得过得非常非常快，而且你可以和这一家人一起啊喝点香槟啊，然后喝点酒一起来，
而且咱们俩吃饭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无话可说，每次都是在听邻桌的人说话。
对对对，就是比较熟的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就是会爱听隔壁桌的说话。
对，但你耳朵每次都听不见，这次终于有了
耳机就能听到，
可以直接听。我其实还想说一下，这个去看这场剧的人不算那么多，没有太坐满。然后，来爱丁堡这个易碎节的东亚人也很少，因为有语言障碍嘛。所以在这场剧里除了我们之外可能也还有一两个东亚人，其他也都是白人来听。然后我一直把它当成一个讲中国人经历的剧，其实外国人也是，或者是当地的白人也能非常的理解这个剧，因为它这里面的身份，不同的身份的这个流动性和丰富性是很高的。这里面有女性的问题，对吧，有代际的问题，他们家的这个妈妈他身上也有女性的问题，因为他离婚了，他的记忆中不仅有香港，从上海去香港的他的家人，有来自当时还是所谓一夫多妻的，对吧，他家里还是他的妈妈是六个姨太太中的一个，那个年代的女人应该如何面对婚姻和子女，以及他现在在这边。然后他们当时来了在苏格兰生活时间最长，创业，然后呢做的又是那么脸谱化的一个中餐的工作。他认为自己在香港是上等的中国人，
他很强调就是他不是 immigrant 这个词。
对，他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在香港起码是，但是我们又知道当时的香港是殖民的，他最多也只能做一个中上等华人，也不是，可能都不能算上，就算上等华人吧，你也比殖民者低一级。那来了这边以后，苏格兰又是一个被生活在英格兰阴影下的一个有殖民色彩的这种地方。当时我相信来苏格兰或者来英格兰的不仅是香港人，还有很多加勒比海人、印度人，甚至是意大利人。 有非常多的人都是能够明白他的这种身份认同的。然后这到了第二代的时候，这种身份认同就变得更多的是出于选择，比如说他们家的经济还是相当殷实的，我感觉，因为他们的中餐已经做成了一个连锁。那这个弟弟他受了苏格兰本土的影响比较大，他投工党的票，当一个演员，那就是选择了一种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这种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也选择用苏格兰的方言的那种口气语音讲话。他们家其他人是非常标准的英国普通话嘛，但是他的姐姐就完全不一样，选择了保守党。
我以为他是哥哥啊。
就是他的反正 sister 就选择了另外一种。那他的中国身份其实仅仅是一个层次，里边还有非常多的，不管你是不是移民的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嗯，或者说是因为他演员的身份，让他对这个他自己是中国人后裔的这么一个身份角色更加敏感。 嗯， 嗯，所以如果要颁奖的话，我肯定就说这是最佳少数族裔那个剧场奖。
OK， 行，那可以得两个奖，最佳舞台设计和最佳少数族裔的。好，我再下一个，又是一个 French。 OK， 这个是我们19号中午12:50看的，叫 F 点 Off 的一个，我有点记不得啊，这是讲 Facebook 的那个剧是吗？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OK， 我现在还不太知道怎么给他颁奖，我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室内一个小剧场，然后它是由英国青年剧社吧，叫 National 国家青年话剧社带来爱丁堡的一个，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素质质量的。青年剧社都是26岁以下的演员，
14到26岁
以下，然后他们讲了一个学审判，是一个缺席审判，马克扎克伯格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然后这里面还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三线叙事，一条线索就是一个审判扎克伯格，另外一条线索是一个工党的领袖，一个少数一个黑人女性的工党候选人，他也有点通过在 Facebook 上投广告吧，通过这种数据大数据赢得竞选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和川普竞选有点相似，和脱欧是一个平行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议员的女儿她在社交媒体上网恋的故事吧，大概是这三条线索的叙事，然后也有非常多的观众互动。
而且应该一个前提就是为什么要审有一个对 Zuckerberg 的审判的这一个，
我有点不记得了。
其实就是说信息泄露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把信息泄露，还有包括他们filter， 然后做这种假新闻啊等等等等。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有，当时台上还会有一个律师的身份出来，然后来讲，就是让大家有提高大家就是对于信息泄露和这种虚假广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大众的影响，所以它还会包括一些跟观众的互动。嗯，这个地方也是，当然就是我们看的很多剧都跟观众互动啊，但这一个是特别亲身的，就是他会把观众，其中他就会说啊，你们现在 Facebook 上有多少粉丝，你们有多少朋友，然后有500个人以上，他会把你 pick up 出来，然后就说啊，那你已经变成了一个 influencer 了。所以我就现在就要用你的，
选了一个网红观众，
对对对，所以要用你的 Facebook Live 直播，我们现在在进行的这个审判，然后看你的朋友怎么反应等等等等，他会做一些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要颁奖的话，那就是最佳观众互动奖。然后这个被当时被选取的这个现场观众，他和这个演员之一加了 Facebook 以后，不仅直播，后来我们也通过分析他的这些当场的人，对，分析他的很多私人信息，也向大家透露了很多他的私人信息，甚至是通过一个魔术，近乎于魔术的表演发现了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秘密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对挺好的。F off 是，当然这个 F 一个是 fuck， 一个是 Facebook， 都是这个一语双关最佳观众互动奖。OK，我再讲一个有一点厉害的地方，就是关于所谓的这种假新闻还有竞选的这些就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及数据的泄露啊怎么来，然后当我们让这些小朋友年轻人来通过剧场的形式来解释它背后的问题以及 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所以他们能够做到特别的深入浅出，
没错，
和找到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可能一个更年长的，对一个年长的观众，可能他们会选取一些数据图啊，或者是一些
表达方式，
对，表达不一样，对，这个表达方式真的还挺棒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剧特别棒的点，就是因为真的都是14到26岁的年轻人嘛，就有很多演员你一看就觉得他肯定还是在上高中甚至初中，包括里面演大法官的这个那个女孩，她直接上来就说我15岁啊，我就很开诚布公，我15岁，你想让我表演成什么样子，就有很多就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些年轻人的点。嗯，
好，下面该三米抽了啊，哈，
就不能摸票的，因为票的大小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就是能摸面，我觉得
你就点一个，我帮你拿。
嗯，
这个，
嗯
，OK。哦，抽了一张大票。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是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就国际艺术节的一个活动。然后这些活动呢，要说的是这次Economy 在订票的时候订的所有的这种类型，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类型都有 cover 到，就每一个都可能有一个。然后他订了有那么两个类型，我觉得是我自己订是绝对不会订的，就是那些在我看来很吓人的，需要跟观众互动，或者你观众需要贡献很多自己的经历的这些活动吧。所以这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剧，它叫做 Breaking Bread， 就是每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在这个有一个场馆里面，跟正在 International Festival 表演的或者参与的这些剧作家、导演或者是制作人，跟他们去吃晚饭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在这个晚饭里头呢，可能会有那么40-50个人参与，然后大家在桌子上去讨论一些这些导演或者剧作家会抛出来的问题，或者跟他们所正在做的工作相关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特别让我会感到很紧张的活动，因为首先你会想说，哦，你要跟他们用英语交流啊，你是否会有一些问题啊，还有包括像这样的场子，其实我们昨天晚上才去的嘛，你就会发现其实来的人都是行业内的人，基本上都是剧场圈的，无论他们是本身也是做剧场的艺术家，或者是制作人，或者是他某个剧团的工作人员、主办方等等。
我们不是代表了中国文艺界也参加了一下？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那里面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存在。当然，我觉得这很好了。而且，其实昨天更多的讨论，你也会觉得这个局可能是让这些人去社交的这么一个场合，然后或者是让粉丝去见自己喜欢的这种剧作家的一个场子。我们在那里面有一点 out of place。然后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可以跟这些在一线创作的人有一个特别近的交流。
我觉得让我感到的一个，这个就是让我感到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视觉艺术的市场化非常强嘛，那在所有的博览会上都会搞很多晚宴，就是让业界的人来 network 来社交的机会很多，但是它都是封闭的邀请制的。那在他们能够愿意，我相信就是表演界也有封闭的这些机会交流，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个交流的机会扩展开来，让所有感兴趣的人都参加。当然他这个门槛就是说刚才Sammy提到的，你需要参加讨论，自然会吸引那些可能有社交倾向意愿需求的人。我举个例子，我们昨天晚上参加的这个活动，我认识的两个人，我和我交流比较多的两个人都非常有趣，其中一个是从美国巴尔的摩赶来的一个，他是黑人吗？
不是
啊，不是，我有点不记得了。一个白人，完了，是成了一个特别 cliché 的 I see no color， 就是一个，主要是因为他在巴尔的摩，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巴尔的摩我们知道是就是美剧的 Wire 的背景，那个地方的黑帮。和所谓的白帮，就是警察现在陷入了因为警察射杀一个无辜黑人的事情，已经长达半年还是一两年的时间，有半个城市都处于就是失控状态，警察没有办法执法，政府公共服务没有办法进入，就像当年的九龙寨城一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然后豪斯布斯他还是谷歌的一个员工，他还跟我说在谷歌内部像他这样的员工如何抵制一些他们不同意的，他就说啊，那老板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不愿意做，那他总得通过我做，那只要在他 被炒之前他都会
拒绝，
对，拒绝或者是拖延他不愿意完成的一些任务。然后他也很兴奋地跟我们讲谷歌经常被中国官方黑客攻击，然后他们也会顺藤摸瓜的去反攻击那些攻击他们的服务器，他们认为是来自中国的内部的一些，反正说了一些这些所谓内幕。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奥地利老太太，她住在英国很长时间了，之前也做过很多事情，但她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帮所有有老年痴呆症的人，但她我们中国是翻译成老年痴呆症，其实它就是一种脑萎缩的痴呆症，就是中年人也有可能发生。他是专门通过去组织他们表演戏剧的，因为他们会遗忘嘛，他们会遗忘他们的过去，所以他的就是去创造一些不需要那么强调记忆的，然后可以参加，然后这些人也可以欣赏的一些戏剧的一些活动吧。他是做这个非常细分的这么一个门类的。所以昨天我很印象深，就是和他们俩聊天。
嗯，是的，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在这里作为一个外国的观众来看这个易碎节的话，你其实你是很强烈的，你是一个外者的感觉，就是你跟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你跟这些表演者
是
没有任何，对，你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这个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可以，我是被迫的进入到了一个语境里，你就一定要跟他们交流，跟他们分享。然后包括比如说，我昨天还分享了我们前一天看的一个舞蹈剧，是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而且强烈不喜欢，但是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1000%的喜欢的那种。嗯，我们两个是完全极端的这么一个看法。那正好幸好就是说完各自的看法以后就分桌了，就可以不用继续讨论，否则的话也会很尴尬，
这样扬长而去。
对，不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体验是让我觉得还挺有收获的。嗯，然后我觉得在你被强迫的放到一个环境之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啊，所以这是最佳意外收获奖。
你知道幸好我们是昨晚去的，因为今晚的这个 Breaking Bread 的活动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舞蹈的编舞和主跳呢，是叫主演，
编舞和主演是一个人。
对，啊 OK， 要不我们还有时间再抽一两个。哦，又是一个，这个是咱们一起看的还是？
一起看的。
这是一个我刚才有讲，我们看了好多跟华人文化有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华人的，可能可以算在英国华人脱口秀这种喜剧演员里的第二把交椅，老大大家都知道是 Phil Wang， 然后他的票已经买不到了。
没有，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他叫 Ken Chen， 然后呢，也是一个在剑桥长大的啊，二代中国人，他是哪里？就是华人吧，他具体是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啊。他的这个脱口秀
单口相声
脱叫 To All the Racists I Blocked on Twitter， 就是我在推上放进黑名单的那些种族主义者。我不知道我想给他发什么奖，我想
先讲一下他的内容可以，就他讲了。
我觉得做单口相声或者做这种喜剧这种 stand up， 一个。特别是年轻的人，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进入路线的。那少数族裔的人在这种白人社会，就是去讲他自己作为少数族裔或者是女性经历啊，就是讲这种经历是一种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去讲一些普世的话题。然后 Ken Chen 在他的这个表演里，一开始我们现在后面有一个拖拉机在工作，我想一想，我们有好像他会工作挺长时间，我们挪一个地儿吧。
好，
我们先暂停一下，挪一个地儿。
开始了吗？
开始了。
我们现在换了一个场地，因为刚才有点吵，所以我们现在走到了火车站里边。然后所以一会儿可能听到广播的声音，火车的声音。
哎，我有点不记得了，刚才我们在说什么 Ken Chen 是吧？
对。
OK， 我刚才就是说 comedian 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一些少数群体女生或者是中国人就会去讲自己的种族的这个少数群体的经历，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然后 Ken Chen 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讲这一类东西比较俗套，其实一个 comedian 不应该只挖掘这种，应该做更普世的话题。Ken Chen 也聊了这一点，但是他最后还是发现在这个行业里边，行业会 push 你去做可能你最有特色的事情，甚至是把你脸谱化的事情。然后他也分享了一些个人经历，让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有义务和责任去讲在英国的中国人中就是华人经历的这些事情。当然他都是通过一些段子很搞笑的方式讲出来，我觉得还是挺有价值的吧。我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这说起来有点残酷啊，就是一个特别 funny 的人。他有他的东西我还是不停的在笑，但我不会立刻看完以后觉得 Ken Chen is so funny。 但是这个可能对于一个 comedian 来说有点致命。
对，我觉得他的一个不同点吧，或者说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看这种单口相声类的这种喜剧，然后他可能不一样的是，他跟北美很多人不一样的就是说，北美的一些就美国加拿大的这些 comedian 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要快，然后他们要就是一个跟每一个笑话跟每一个笑话之间特别紧凑，然后让你观众还没有时间去反应你上一个笑话的时候下一个已经来了，然后可能给观众真正去脑子里去回味你这个笑话的时候的时间并不够多，然后所以呢就造成了北美的那个是一个一个一个接的一个，然后他会把人就是观众的口味弄得很重，就如果你没有感觉整场是一直在笑，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没有工作没有做到位，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是北美的那些 comedian， 我觉得大家的笑话都还是基于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就比如说他歧视的话题，说这些受歧视话题，他们就是我受的歧视，就一直是这样的。但是 Ken Chen 他好像在尝试着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他希望引发一些深思，他会留一些空白的时间让你观众去想一下，反应一下。然后他还很有逻辑的，就是说还有那种什么中心主题点题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他一开始会抛出三个故事，然后在三个故事中间，他的中段和后段都会来回应他之前最早提出来的那个故事。就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叙事，这种复杂的叙事对观众来说是有一点挑战的，我觉得。然后所以你会看到，首先他那一场并不是全满，然后第二是观众并不是全满，第二是你会看到有些人在看手表，然后也有人离场，或者也有人就是在抓脑袋，就是是一个很明显的他们有一点 get bored 的那种感觉。这个在我觉得在我们看的其他的那些北美的这些 comedian 的，对不对，他们是不给你观众有这些机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他这样做让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但还没有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
对，我觉得还是跟他的成熟性有关，他没有流畅到那个阶段。但是他分享的一些关于他讲这个东亚演艺人员工会，然后这些工会会和一些资方有一些争论，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BBC 可能要违约一些作者写一个新的什么剧或者是怎么样，里边比如说是一个专门讲中华人的剧，然后没有事情的一个白人做的就是执笔或者是主笔。我之前也是会一个淡化自己种族身份的这么一个人，特别是在英国华人特别少，你其实不容易注意到你自己想组织起来也没有组织，而且华人的其实说实话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也都还 OK， 所以他们不像黑人或者是一些其他地方的群体会有一些很明显的政治诉求，反而华人是在既在占少数民族的红利，他也其实不需要这种帮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啊。所以到现在新的一代华人特别是从事这些文化工作的人，他们在一起组织起来要提出一些政治诉求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一个蛮新鲜的事情，我也很好奇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但比如说BBC 说 OK 我们要请一个白人来写一个发生在一个华人外卖店里的故事，我确实觉得这是欠妥的，为什么不给中国人机会啊？所以 Ken Chen 分享的这些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加入了一两个 Facebook 讨论群，也是 British Chinese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讨论群，也能看见他们的分享和讨论，所以更像是通过他的演出开启了一个社会问题 和参与这个讨论的一个门吧，让我意识到了 OK 有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之前看剧的时候我们也有讨论到嘛，就是这种 British Chinese 他们的这种表演的方式越来越多，或者是在 Fringe 他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越来越多，然后也是你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运动被带动的，比如说女权的一些带动，然后黑人运动的一些带动，让这些就是华人的少数群体也开始就觉得我们也要发声，就这个也是一个今年看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能体会到的一个变化吧。
对，就是虽然比较后知后觉，但是毕竟所有对
就不是后知后觉，就是这个事情确实是这两年才发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
我就说华人群体相对在这种独立意识和自己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新的2020年也有一个华人竞选总统
对
吧，
对，
这种事情在慢慢的发生，也是一件好事，但现在发生的这个情况我也觉得华人的情况会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台湾香港的问题复杂，马来西亚新加坡又是一层东西，所以英国人如果要去了解华人内部的一些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好像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两边是一个宗教的不对付啊，然后他们是在讨论这个事儿，中国的事情就复杂很多，比如说在这边最大的华人群体是学生，那他们在英国社会是一个
很临时的状态，
对，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他又是不一样的啊。
还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觉醒，我们刚才在说另外那个剧 Citizen of Nowhere、uh-huh. 他们的那个组织叫 Chinese Art Now、uh-huh. 然后这个组织其实是去年才成立的，就是2018年才成立的，而且这个组织是由英国的文化处来给的资金，启动资金吧，其实给了一些资助，
对对对，是文化部下面的一个机构给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或者是说有在进步的一点吧，应该算是。
现在有一辆火车突然停在了我们的旁边，发动机声音挺吵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效果，所以我们要不要抽最后一个？
我觉得不要抽了，就我们应该现在要就是来选一个真的这一个星期的表演对你来说记忆最深刻，或者你最想要说点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记忆就是那种苍蝇的记忆，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看的两个女性 comedian 的 stand up 让我的记忆都非常深，一个是来自纽约的叫 Catherine Cohen， 然后还有一个是来自伦敦的，她就叫 London Hughes， 是一个英国的黑人女性，那个来自纽约的是一个白人女性啊。他们两个人首先活非常非常好，就是这一个小时几乎不停顿的。那 Catherine Cohen 可能更厉害一点，因为她是一个结合了单口相声和演唱的一个自编自导的一个，就是也有一点 cabaret 这种感觉的一个呈现。她而且她在纽约每周都演出，所以她的我觉得她是活非常非常好。主要讲的也是，其实两个女生讲的都是自己的在大城市作为千禧一代的恋爱，自己作为女性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状态吧，啊，和他们不同的男朋友，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可能就是和很多人睡过之后的这种讲这些经历的啊，对，然后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他震撼到你的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 Catherine Cohen 震撼到我的就是她的活好，
她的技术好，
技术好啊，啊，
活好这个太有歧义了，这个
就是说她口条好
吗？
对，
嘴比较利索，
特就是那个反应之快啊，这个是。然后昨天晚上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看的，你没有看到的那个 London Hughes 的演出，就是这个演出非常的脏。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节目里举例说它脏到什么程度，
脏到已经无法在节目里。
对，就是因为这个背景不一样，我现在专门说出来就会有点曲解它。
就是这两个女性 comedian 其实也是一种很代表就是平权，女性平权的一个表演。
因为她们真的是少数，不管是中国华裔 comedian 来说，还是女性 comedian， 都是少数啊。
对，所以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次印象很深刻的，也可能因为看太近了，就是昨天晚上才看的，也是一个 讲女权的这么一个话题的节目吧。因为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我们其实没有订什么票，只订了一场，然后那一场我并不是很满意。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临时再加一场，我觉得这个国际艺术节里的肯定还是能看到我应该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临时订了这一场，叫 Hear Word， Niger Woman Talk True， 它其实就是尼日利亚女性的故事。它的表演形式其实还说起来有点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十几个尼日利亚女性上台，每个人用不同的表演形式来分享一个尼日利亚当代女性在无论城市里也好还是乡村里也好，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生活，每一个都是跟她们本身是女性这个角色有关的故事，然后她们如何受到歧视，她们的父母家长是怎么看待她们的，她们自己的第一次性经历，然后她们村庄里的故事等等等等。然后但是他们表演形式有的时候是像单口相声 comedian 那样的方式来表演，有的人呢就是像是在演讲，然后也有的人呢像是一个小剧场的方式，几个人把它演出来，然后有的呢又是唱出来的，然后有的呢是跳舞跳出来的，所以十几段表演是由十几种表演形式来发现出来的，但是他们每一个人讲述的故事都非常，应该说是非常黑暗，非常深刻，然后也因为他们表演的形式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观众是哈哈大笑，有的时候你看到观众是在那边擦眼泪，所以应该说是非常非常 condense， 就非常非常集中的时间之内给你大量的信息，大量震惊的真实的生活故事。然后让我觉得这个剧特别好，但是让我又很遗憾的就是说现场那个场子是半空的，就我没有想到国际艺术节这么大的艺术节的这些晚上8点就最好时段的表演是有这么多空座位，这样我没想到的。然后但是这个剧的评论我记得应该是挺好的，很多人都在推荐这个剧，然后我不知道这是否跟他讲述的是尼日利亚女性的故事有关，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我是会觉得和他的标题海报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有一些黑人其他剧场我们之前看过的就是也是爆满嘛。然后关于话题的阴暗面，我反而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一般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我们这边看到不管是台湾还是南韩还是中国都有一点这种半官方色彩的，还有加拿大专门集中呈现来自于这些地方的表演艺术，然后你能感觉到他们都是想把这种国宝这种或者是特别精选的东西呈现出来。那尼日利亚的这个节目如果按照大陆的价值观就是出来抹黑
对
国家形象
来唱衰自己国家的，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他们讲的故事其实跟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你就很能 relate 到，就是你觉得你跟他或者你听到这些故事你觉得很亲切，甚至然后虽然很震惊但很亲切，而且让我就是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场子半空让我不能理解嘛，这么好的剧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因为这个议题大家是没有兴趣的，这个人群大家是没兴趣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现场80%，我可能说80%都有点少了，可能90%的观众是女性然后我就会有一点悲观对于这一类的演出，我就会觉得这是否就是来的观众也是那些本身就对这个话题已经有了解或者是已经有兴趣的人，而那些真正该去触碰到的人，他们想要去触碰到的人，他们还是没有触碰到，这个是我自己在想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对，就比如说这个剧，因为你是没有看的嘛，我们两个是分开看，所以我当时就会想说所有的男性都去了哪儿，然后当时这个观众我就很关注观众的反应，然后这些来的男性观众呢其实都是一个poker face， 就是他们都不太了解他们的女性同胞为什么又在哭又在笑，就他们本身的反应是一个比较麻木状态的反应，而给这个台上
说都是假的，
对，给台上演员最大的这个回馈的全部都是底下这个90%的女性观众，他们的反馈是非常非常直接也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是
或许这个就够了，而且你会发现今后你也应该多参与订票的工作，因为订票的人的这个取向和喜好 是有很大影响的。我在订票的时候确实会看到有非常多所谓在我看来就是时髦话题的，比如说女性议题，比如说跨性别议题，然后比如说残疾人的议题，也有一些舞蹈是比如说癫痫者患者跳舞，我就会觉得真正在要出钱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我确实支持他们，我也关心他们，但是我就只有这么多时间看这些剧，我是想笑还是想就是再受一次教育，起码我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会在选这一类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要求更高一些了，门槛更高。
而且当时在街上走的时候，你就看那些海报的时候，你自己也有提到，就是爱丁堡艺术节简直是世界上最政治正确的一个表演艺术节，因为它里面涵盖的这些平权主题或者少数群艺的这些主题的表演特别特别多。
好，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赶火车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我们听完我们的这些唠叨，然后真的希望明年后年或者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来爱丁堡，如果你也真正今年去了爱丁堡，然后有看到一些我们没有分享的剧目，也欢迎你们在微博或者 Twitter 或者是私信邮件来告诉我们。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文化土豆是一档完全由听众资助的讲文艺潮流的圆桌节目，我们非常急迫的需要有更多的赞助人能够加入文化土豆会员的这个计划，更多的信息你们可以访问官网 www.culturepotato.com。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